昨天的天气就很脑伤脑筋了，感谢主，这么好的礼拜天早晨，我们欢欢喜喜的来到神的家，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歌颂他，来荣耀他，感谢主的恩典。希伯来书啊，是在圣经中间一桩很特别的书信，它没有作者。直到如今大家湖里他是谁写的呢？他没有说写给谁，但是感谢主，我们都读到了这一桌 书信。写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信？这个都是问题，都是没有解答的问题。但是我们不管他那么多，我们只要从其中领受到属灵的教训，增长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就赞美主。这本书到底写给谁？很多学者们研究，我自己也是在思想，是写给谁呢？写给当时在那个受苦的那些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受了逼迫，遭入患难，他们无处可诉。那么希伯来的作者呢，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写了这封信，能够来表示，把这封信给的安慰鼓励提出来了，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在这里是一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而且他们是信了主以后，他们有的失业，有的失家，被家庭赶走，有的受了很大的苦难。那么希伯来的作者就给他们安慰，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提醒，给他们教导，为了安慰坚固他们的信心。他在信里面呢提了好几个重要的警告，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第一个，用那个和合本，我不晓得这个是新翻译的，有些不对的地方，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和合本就说，所以我们当热化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贼流失去。所以我们应当热化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做基督徒啊，我们怎么来的？多半我们是因为听了神的话。我们从福音就常常说，你到教会去了没有啊？要不要到去听一听呢？听就有人来听就有希望，不听就得不着。所以是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到，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啊，听道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听了就让左耳进右耳出，那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听了以后还要思想，还要明白，才能够得到神那么大的祝福，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恐怕你们我们随流失去。这是第一个警告，很重要。他告诉我们听到的态度，听到的这个意念，为什么要来听，听到以后要怎么行，都是重要的。在第三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说，你们要把起初求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起初求神的信心，我传道这半个多世纪，我看到很多事情，看到很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变成非基督徒，很多的罪人成为很好的基督徒，都是因为起初的时候根基没有打稳。所以那些自己称为基督徒，但实际上没有行为出这 的彰显出来。起初求神的信心很重要。我看到很多的人信的时候最热心的为主舍命的，就是在头几年想到了救恩的滋味，那么他就一直坚持下去，根基稳固，所以就成功了。有许多的人信主信了一段时间，马马虎虎，要死不活，就是东奔西跑，那就有问题了，那就是很大的危险了，很大的就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所以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在六章第一节，他说到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也就是我们不要老是在幼子软吃奶，幼儿软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我们必须继续要升上去，要升到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一直人生实在老是说呀，没有毕业的，活到老学到老，还有几届没有学到，所以啊，就是要离开那个开端，不然软吃奶。哥林多的教会就患了这个毛病。哥林多的教会啊，只是吃奶，不能吃干粮。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受到一些苦难，然后保罗在这些年来的传福音写信给他们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责难，就是为了他们。保罗曾经说过，你们从前不能吃干粮，现在还是不能吃干粮，那是很可怕的。那软软做一个幼儿软的小孩，那是很危险很可怕的，风吹摇动他就乱来了。在十章二十五节，这次不可停止智慧，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们发现很多人把礼拜天呢当作游乐的环境、游乐的地方、游乐的时间。譬如说明天是一个长假期，今天就不来了，或者就出门了，就度假了，就旅游了。要不可停止智慧，因为智慧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很多的益处。停止惯了的人，有一件事情要做，久而做这件事情就变成习惯，第一次还可能勉强，慢慢的就流入形式，那是很可怕的。教会常常是名册上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来聚会的人是很少，就是把名字上了册，以为已经得了天国的保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很大的危险。到十二章十四节很重要，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为什么呢？因为会圣洁，可以念下面几个字吗？会圣洁不能见主。你们用这个两种的这种换译本呢，不会有冲突啊，不会啊，对吧？有的时候意思有一点不一样。一个人信主最大的目的使命，就是罪得赦免，能够回到天家，与主同在，那是最美的。如果你信了半天，还是不能见主的面，那就很可悲了。那比过去，比不信的人更不好了，更危险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呀，苦口婆心的 警告世人，你千万不可失去，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下面一句话那么样的清楚地说道，若是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往哪里去逃呢？逃不掉的，是吧？那必须要偿还。他并且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这个听道的态度很重要，要好好的认真的来实行神所教训的，我们要实行去得着。在旧约中间有个小先知叫阿摩斯，阿摩斯啊，他就预言说，到了末后的时代，人要掩耳不听真道，把耳朵锁起来，不听真道。现在就是这个时代，因为时候将到了，我要命饥荒降在地上，饥荒要来了。这个饥荒不是吃喝的问题，是听道的问题。他们饥饿会因无饼，干渴呢会因无水，乃是因为你猜要下面是什么？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到最后的情况，说到末世的人呢，掩耳不听真道，就是很危险，也是很可怕的。我听了说，在加州有些教堂啊，或者新人呢做礼拜呀，在门口摆大字，讲道绝对不会多过二十分钟。啊，告诉人家不会多过二十分钟，不会多过二十分钟，能吃到什么呀？吃一顿饭也没吃饱了。所以这个是幕后的日子，真是很危险。所以幕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个很可怕，那个很悲哀的，就是掩耳不听真道。使徒保罗传福音受了很多的苦难，他是犹太人，生是犹太人，死也是犹太人，他就把福音纸，每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一个会堂，一个地方去，他就先找会堂，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就在到处传，是新约的教会，大部分他都走到了。也是他建立的。有一次他到了帖撒罗尼迦，一组大臣被赶被打，传福音受了很大的苦难，他就跑到隔壁一座小城叫皮里亚，一座小城，给保罗很大的安慰。我觉得在写信的时候，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提到比利亚的人呢，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贤就是好，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甘心领受之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还是不是。他就有这个几个听道的散步区，甘心领受这道。有时候我们是勉强人的来的，不是人家甘心乐意自愿来的，但是如果是甘心来的，就是追求真理的心，那才有益处的，益处更大的。操练身体上益处尚少，操练金钱那益处是更大的，有今生或来生的福气。他就要找他去的时候，他就甘心乐意地去了，天天参考圣经，不是一个礼拜多吃一顿饭就够了，一个礼拜吃三顿， 一天吃三顿，一个礼拜吃21顿，所以我们就要在家里有读经的习惯。祈祷读经是基督徒的两门重要的功课，不能少的，每天都该如此，天天查考圣经，并且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就是许多异端邪道啊，都不能听。现在很多异端在世界上，所以到处都是，我们要十分的小心谨慎这个事情。圣经里面神常用大字来写明他的恩典的无限。神是一个大而化之是为神呢、啊，是一个大一个伟大的一位神，才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来拯救我们世人，表明他的无限的恩典。亚伯拉罕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有很多应许，而且每一个呼召都有应许对亚伯拉罕，所以他对亚伯拉罕怎么说呢？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般。没有一个呼召就有一个应许，论大福，我就想到这个大福有多大，4000年了还在那里。如果你当时有个数字啊，有几亿有几兆，恐怕已经轮不到你我还在享受这个福气。所以是他是赐给他大福，所以耶稣基督啊，在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就是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而且是神赐福给人的求知，是一个大福。他对玛利亚是个大恩，那一天晚上天使到了玛利亚的房间，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你有福了，你要成为救主的母亲。玛利亚当时很犹豫，实在是很艰难这一件事情，但是为了顺从，他把自己把家人把名誉把地位都摆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甘心愿意领受这个旨意，我愿意顺从这个命令。所以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那个伯利恒晚上在圣诞节的时候，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一群牧羊的人在那里看守他的羊群。忽然间天上光照，一对天使天君在那儿唱歌，然后呢报给他们一个喜信。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关乎每一个人，那就是神的救恩，那就是神的恩典，无限的恩典临到。当他讲到他的救恩的时候，他用一个大字不够，是这么大的救恩，没有办法量，没有办法裁量是多少，这么大的救恩，一个惊叹号，就是因为他是神的救赎临到了人间，这个大的救恩就临到我们的当中，这也是表示无限的大，也是表示无比的大。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我还年轻，一直听到说有一个大智人，在台湾有一个大人，一个大智人，很高很大的，他的名字叫张英武。 我不晓得在台湾这些人还记得吗？有这件事情，这个我们也看过。有一天我在一个公共汽车站牌在那儿等车子的时候，有一部汽车来了，停在那个地方半天没有动静，但是有一个人在里面挤出来，背了从背呀先出来，慢慢的出来，那个车门好像太小了，他这怎么进得去我不晓得，但是后来出来就出了问题，结果呢，一看这一个人呢，哎呀，我的眼睛就亮了，怎么这么大的一个人，真是一个大主人。我们得到的救恩呢，就是一个这么大的救恩，不晓得有多大。我们只有用心灵、用信心去领受它，去受感动。这个救恩的主要的来源是出于神的大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这是救恩的来源，因为神就是爱。基督教与世上许多不同信仰宗教最大的特色就是基督教是讲爱。这本圣经从头一章到最后一章都是讲爱，这是一本爱的书，一本神的爱在这里面写明出来给我们这些人享受的。如果我们把爱拿走了，我不晓得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是很可悲的，一定很可怕的，有没有存在也是问题。神的儿子为着要代人赎罪，甘愿为主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将神的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这个就是神的爱的大恩大爱，就在这里显明的很清楚出来。记得20年前，黄思摩跟我们参加一个圣地的一个考察旅游团，一方面考察根据圣经的教训，一方面就旅游两个礼拜的时间在圣地。我教他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耶稣走过的，我就感受到这个情况，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特别是有一段路叫做维亚德拉罗萨，一个苦上道，从大祭司的院子里一直走到古古塔，有13个景点，他的每一个景点给我们解释这个历史。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就走过去，就3次在路上跌倒，3次爬起来自己再背，那种痛彻心扉的痛。我在那一段时间，我的眼睛没有看过，想到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的儿子为我们舍命，这样子的在十字架上舍身，叫我们实在是很难想象这个事情的实在过去。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大爱而如果毫无动静的时候，无动于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有问题。这个爱 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什么时候我们爱，什么时候我们这心就会痛。在我的老家呀，那个土话，江西省九江县，土话呀，不叫爱呀，爱太文明了，我们叫什么？有你们有没有知道叫什么？叫痛，痛，爸爸痛孩子，儿子痛爸爸，痛妈妈，痛，因为你要爱人呢，你就自己就会要痛，有牺牲，有奉献，要付代价的，要试想钉十字架的时候，主在天。在十字架上呼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基督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百分之百的一个人的一个形态，在地上给来传扬他的生命的道理。他就，我们就把他钉了十字架，所以这个爱人要有真诚和奉献，不是嘴巴讲讲的我爱你我爱你，爱要有实际的行动，要很清楚的明白真爱。在历史上有许多的诗歌颂词讲到神的爱，其中最好的一首诗歌就是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超诸天，深达地狱，长阔高深，事物相同。所以保罗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就说到，这个爱是长阔高深的爱，不可以测度的，测不透的，没有人了解的，那是这样的爱。保罗不但写了爱章，这个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写了爱篇，保罗还有几个爱的颂词，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十九节就是长阔高深的爱，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是讲到没有人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与基督的生命的连接是隔不掉的，脱不走的，失不去的，是基督是这样的爱我们，爱到底。第二呢，是完全的赦免，就是救恩的能力是如此之大，只要有爱就没有，如果只要有爱而没有赦罪之恩，人仍然死在罪恶过患之中，毫无盼望。那么不知道怎么样传达这个救恩，怎么到达人的心中。赦免呢是不救既往，一笔勾销。不管你有多大的罪，多深的罪，多重的罪，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能一笔勾销。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承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边怎么说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就是神要赦免我们，是彻底的赦免，一切的罪都消除了。在诗篇103篇，大卫一开始就向自己的心呐喊，因为大卫深深感觉到神的爱，神的面子的深厚。在103篇他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反正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叫你的救你的命脱离死亡， 用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叫你日应返老还童。你看，你看看他的恩典，他不但赦免你的罪，他赐给你那么多的福气，让你享受。你这个圣经很熟哎，都背得下来，这么长的经文，神的恩典，真的，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你每逢遭遇任何的不解的问题，你也想到神的话，神的应许，你的心就安定了，你就平安了，你就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就说，我们不但要听到，不但信道听道，要保留这个道，如何把它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传出去，这才是最重要的道理。在这个诗篇第103篇，祭司保罗在那里说，天地地有多高，我要让你们的过患地你们也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软，我们要叫你的罪离我们也有多软。就是老师说，这一个赦免之恩呢，是一个无比的。初期教会，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受尽了苦难。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二章讲到他受的苦难。那个账单呢，那是太长了。他真可怜，做了几次监牢，被鞭打几多少次，这个经过很多的危险，他都能过去了。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盼望。所以在初期的教会，耶路撒冷主耶稣升天之后呢，就吩咐他们，使遣这些吩咐门徒们要到耶路撒冷等候神的应许，圣灵的降临。于是乎他们就在那儿等候，一直等到圣灵降临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被得着了能力，然后呢，他们就传福音。彼得头一篇的生命之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犹太人怎么样子逼迫耶稣，怎么样子把耶稣钉十字架，生命之道讲完了以后，这些人听到的人呢，就有反应了，觉得扎心，好像这个罪就是我，是我犯的这个罪，觉得扎心，就问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们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当怎样行呢？”彼得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承受所应许的圣灵。”四个步骤。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就成功，就所以就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受洗，信而受洗者必若得救。第二篇的信息是在彼得约翰到圣殿祷告的时候行了一个神迹，一个周记，一个生来是瘫子的一个人，在美门口等了40年，天天在那儿讨饭，看到彼得约翰去了，伸出手来说要钱要东西。彼得说得很好啊，金银我都没有，我就都没有，我要把所有的给你，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有一句话把他叫起来了，他就跳了，就蹦了，跟他们一起上圣殿。所以 那些人听到的人也有反应。彼得对他们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个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人面前来到。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信了主，蒙了恩之后，我们能得到神更多的福气和恩典。但是我们最要紧的是我们得救的重要性。这个有三段的圣经讲到这个完全的赦免，这个赦罪之恩，有三个经文。在以赛亚书38章第17节说，神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罪都丢在背后，不再纪念，看不到。在弥迦书7章18、19节说，他已经把他投入深海去了。以赛亚书1章18节，虽然我们的罪像朱红，他要使他变成白雪。这都是救恩的功效，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是福气，是恩典。第三点，这是一个无比的能力。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得很清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信主之后受洗，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这个人已经不堪修补了，重新造一个。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生命是翻转过来的，是已经改变了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能力不是电力，不是水力，不是蒸汽机，不是原子弹，而是属灵的大能，在人的生命中间做起死回生、更新改变的大能，赐给人的新生命。以弗所书2章1节，保罗说：“耶稣基督是使我们已经死了的人又活过来。”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患中，我叫你们活过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救人的大恩典中间的一个大的能力，一个大的传递。虽然我们现在的科学很发达，很进步，改变得很快，我们跟不上脚步，但是我告诉你啊，人也很悲哀的。他虽然可以造到无人机啊、无人开车，还要在太空旅行，但是他造不出来一个蚂蚁生命，都造不出来。不要以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其实是一种现象而已。教育发达，知识爆炸，但是绝对不能改变人的生命，也不能创造一个生命，那是完全靠神的恩典。唯一的力量就是救恩的大能，彻底的改变了生命，做一个新造的人。在几年以前，在芝加哥，在国乳堂，他们换了一部影片，叫《蠢臣之变》，全城的改变，讲到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这个国家是一个贩毒的中心，就是贩毒啊，这个行为，常常有杀人，常常有闹事。就像现在的芝加哥一样的，一天死多少人，就是这些帮派的竞争。有人为他祷告，有人重复音，有的人因为反对这些毒品的行为的增长，像牧师、像皇冠都被杀死的都有。 结果这个祷告发生功效了，他们全城的人改变了，那个是家里这座城里面全城的人都改变了。他们本来是人患这样，连生物都会受到影响，连那个田里的种的东西啊，生产呢、啊、都没有了，都很少。所以当人悔改以后啊，得到医治，这些东西也恢复生命，也恢复生活了。他们从前是人不敢在那儿停留，后来啊，还若没有案子办，所以啊，他们就很多人就工作，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他就有从前每一年有个三个五个卡车的东西运出去，后来变成每一个礼拜每个月有三五卡车，每个礼拜有三五卡车，每一天有三五卡车出去。就是人悔改，地也改变了。所以不但是人受咒诅啊，地也改变了。这个能力是多大，没有人知道，就是神的恩典。一个新的生命的长成，我看到许多那些从不信到信的好些人生命的真正的改变。最后我要跟诸位谈到主应许我们无比的赏赐奖赏，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家。在约翰14:1-3，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呢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有很多人问我说，黄牧师啊，耶稣现在在做什么呀？耶稣才忙着呢，是今天劳动节，他也不会休息、他做什么？他坐在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祷告。他是中保，做中保，天天为我们祷告。他在预备地方，等到我们去的时候，和有住处，那不是像芝加哥一栋房子100万呢、啊？你不要一分钱，你会得到最好的、最上等的房屋在那里住去。那个环境、那个地点，那是好的无比的。保罗曾经说过：“我站在两难之间，我宁可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什么？”好的无比的，没有可比的，就是这么大，比不了，没有东西可以比，这么大的救恩。我们真是要感谢主，神的恩典说不尽。许多人讲耶稣要来，天使也讲耶稣要来，先知也讲耶稣要来，在耶路撒冷，耶稣升天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这样子看着，天使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不要这样举目望天，你看见这个你被劫升天的耶稣怎样去，他还要怎样来。但是最宝贝的是耶稣自己说，耶稣自己说，就是在这个约翰14:3。”我去人是不是你们有益的，我怎样去我必怎样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也在哪，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无论我在什么地方，你都与我们同与我同在。那真是很宝贝，说不尽的恩典。启示录是一本了不起的书，预言书，讲到耶稣来的情况， 启示录21章第4节说，神要亲自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到那时候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痛苦，也没有死亡。神自己就是我们的光，他要人融入我们同在，那真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6节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短暂的，但是永恒的，永远的。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个恩典是这么大这么多，说不尽数不完。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这个救恩，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个救恩不晓得你注意到没有，是从天下降，然后再回到天上，一个巡回的恩典。神的儿子从天降下来，成为我们的救主，舍身流血把我们救回来，然后把我们带回天上去，到那个时候就整个的救恩就完成了。我们是活得有福的人，我们能够在这里享受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福气，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们一天一天的思想神的恩典。让我们都要小心，这个警告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未信的人要好好的用心来接受救恩。有的人走到教会好像光光一样的，并没有认真的把救恩看在眼里，这种人要好好的用心。第二方面是信主的人更是重要。随流失处是什么意思？就是漏如瓢，漏掉了，用菜篮子打水呀，还能带多少水回家呢？飘走了，一叶萍飘走了，也得不到什么。所以我们就要认真的珍惜我们已经得着的，而且好好的把福音传给人，使我们将来到了天上去，不但能够入主享受一切的恩惠，还会领受奖赏，得到恩典，得到祝福。所以愿主祝福大家，也祝福他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赞美天父的恩典，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这么好的一个天气，我们来到你的恩座中来享受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你的福分。主啊，你为我们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是为着要使我们更新再造，成为新造的人，能活出基督的样子来荣耀神的名。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众儿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明白这个救恩是多么的宝贝，也是多么的重要。感谢赞美主，祷告和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